常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新首相对中强硬，上任几日习近平未发贺电。英女王去世，港人应领馆外献花致哀，叹美好时代已过去。北京为清零，与民众就地过中秋，多地封控引民怨。北约秘书长说，俄乌战争接近关键时刻，朝鲜危机，金正恩声称永不放弃核武器。苹果发布 iPhone 14系列有卫星连接功能，两年免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新首相对中强硬，上任几日习近平未发贺电。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以强硬的外交政策言论著称，因对中共态度强硬，卓惠斯自9月6号出任首相至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还未向他致贺，中共官方就声称要依据外交惯例处理致贺事宜。英国近日大事不断，在8号下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两日前的6号，她刚刚先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任命卓惠斯为英国新首相。白金汉宫发声明说，女王授意卓惠斯祖国。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5号宣布卓惠斯为新党魁，接替因丑闻缠身而被迫辞职的前首相约翰逊。在保守党成员举行的投票选举中，卓惠斯击败对手前财政大臣辛伟成，成为保守党领袖。卓惠斯上任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向他发贺电，而中共官方就异常低调，直到7号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才发消息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在日前致电卓惠斯，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在前一日6号，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及有几个国家已经向卓惠斯致贺，中方是否计划正式致贺的时候说，中方将依据外交惯例处理致贺事宜。他还说，希望中英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同这个形成对比的是，当韩国、日本等国选出总统或首相后，习近平都高调致贺。在今年3月10号，韩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当时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石月当选韩国总统，习近平当日就向尹石月致贺电。同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年10月4号宣誓就职后，习近平亦在同一日发出贺电。外界分析认为，中共这次选择低调祝贺卓惠斯当选，可能和他对中共的强硬作风有关。英女王去世，港人应领馆外献花致哀，叹美好时代已过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8号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在9号下半期致哀，并撤掉宴册，不少港人带同花束亲临领馆悼念。有港人说，英女王形象亲民，香港在她管治期间不断繁荣进步，她的逝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英女王逝世消息传出后，在9号朝早有港人陆续自发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献花悼念。70几岁的冯先生对读媒说，在6岁那时见证英女王登基，女王和蔼可亲，没有皇室架子，曾为香港设立优良的医疗、教育、房屋制度，令无数港人受惠，对英女王在任期间曾管治香港感到庆幸。曾居英十几年，现在回香港居住的李太认为，英女王是香港英治时期的领袖，很多香港人都很怀念英治时期那个繁荣的香港，她的离开就好像一个美好时代已经过去，对此感到失落和悲伤。 在总领事馆附近翻工的80后何小姐对信报表示，英国有出过一分力令香港变好，所以前来以鲜花表达一份感恩和尊重。她又提到，从历史书得知英女王当年到访香港，愿意在没什么保镖的情况下落区和市民互动，不是个个高官都做得到，令人印象深刻。英驻港总领事馆将英国国旗下半旗致哀，佢嘅念书专页头像亦转为黑白色，换上英女王嘅黑白相片为背景。喺中午开始，喺一楼中央放置英女王嘅黑白照片，设置三张长台，供市民写吊唁册。现场填写吊唁册嘅人数众多，要排队等候。除了英国驻港领事馆，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亦有下半旗致哀，澳洲驻港领事馆设吊唁册供公众凭吊。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英女王在70-80年代先后两次访港表现亲民，每到一处都人山人海，民众争相一睹女王风采，非常热闹。她第一次访港是在1975年5月4号，英女王和皇夫菲列亲王下午乘皇家专机抵达启德机场，成为首名访港的英国君主。到访期间最令港人难忘的是英女王伉俪在前港督麦理浩爵士陪同下参观当时刚刚落成入伙的何文田爱民村，并探访其中一个住户。女王出入只是同市民一城之隔，居民向她挥手致意。第二次访港则是1986年10月21号，英女王夫妇访华结束后，乘坐皇家游船不列颠尼亚号再度访港三日，期间英女王再次到沙田探访公屋家庭，了解香港普通大众的生活，赞扬香港市民合力建造一个独特的城市和社会。除了两度访港，女王亦在香港留下不少印记。在97之前，前香港政府、警署、学校内都挂有英女王的头像，伊丽莎白医院和体育馆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另外，香港昔日的硬币背后亦铸有女王头像，直至1993年先因应主权移交张志铸造新款硬币。港媒话，整个香港殖民时期三分一都在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之下，当时港人叫她做四头婆，贴切形容她在港人心中的地位。女王是永远的君王。北京为清零，与民众就地过中秋，多地封控惹民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到，但持续实施清零防疫政策的北京政府却如临大敌，紧急呼吁各地民众就地过节。封控下的民众怨声载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国际社会早就放宽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之际，北京却依然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目前中国多个出现新感染个案的城市仲是实施封闭政策。报道说，在9月8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跨省流动人员出发前和到达目的地后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又倡导民众在即将来到的中秋长周末假期期间尽量减少跨地市出行，应就地过中秋。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说，今轮重现的疫情是过去两年中涉及城市最广的一次，已经影响到百几个城市。在成都、贵阳、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宁等多个城市，很多居民被从屋企带到由政府管理的大型隔离设施，其中有些城市实施局部或全面封锁已超过一个月。自上个礼拜以来，拥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被要求原则性居家隔离，上海和北京亦有疫情重现的迹象。雪上加霜的是，今个礼拜四川发生6.8级地震， 令封锁下的成都人生活更困难。成都居民在社交平台上抱怨说，相较于迅速动员救援队伍来讲，政府似乎更重视新冠防疫工作。贵阳有居民说，在周末宣布封控那时，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抱怨说，电梯突然停顿，他们通往楼梯的通道又被锁上。一名贵州用户在微博上抱怨说，他已经没办法获得食物了。他写说，我查过网上所有主要配送平台，没人配送。北约秘书长说，俄乌战争接近关键时刻。北约和其他西方国家代表们9月8号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的美国空军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防务会议，讨论了长期目标和军事援助。对此，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呼吁盟国在战争接近关键时刻那时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史托滕伯格在会议期间告诉美联社知，乌克兰战争正是接近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攻势已经停滞，乌克兰人已经可以进行反击并收复一些领土，我们至少需要为这个冬天做好准备，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会放弃控制乌克兰的目标。史托滕伯格仲警告说，乌军的规模现在大约是去年冬天的三倍，乌克兰士兵将面临一个漫长而非常艰难的冬天，由于冲突变成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乌克兰利用这场峰会请求盟友除了提供更多武器和弹药外，还需要援助御寒装备，包括更多冬天衫、帐篷、电力、发电机和其他帮助度过冬天的物资。德国防长兰布莱希特在会上说，德国将提供发电设备、帐篷和其他物品。兰布莱希特和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仲宣布，将为乌军提供探测地雷、清除地雷和清除隐藏爆炸装置的培训。在8号当日，美国防长奥斯丁亦宣布一项加码军援乌克兰6.75亿美元的计划，内容包括提供重型武器、弹药和装甲车辆等等。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访问乌克兰基辅，出乎意料宣布美方将再提供22亿美元的长期军事援助，協助烏克蘭和他周邊18個北約成員國或區域夥伴國家，以面對俄羅斯未來可能的侵略風險。朝鮮危機，金正恩聲稱永不放棄核武器。朝鮮官媒在9月9日報導，平壤當局今個禮拜通過立法允許使用核武器。另外，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就聲稱永遠不會放棄核武。金正恩說，只要核武器還在地球上，我們加強核力量的工作就不會停止。在禮拜五，金正恩在核武問題上做出最新表態，他還聲稱朝鮮制定新法律允許使用核武是為了不會將核武作為談判籌碼。金正恩說，制定核武器政策的最大意義在於劃定一條不可逆轉的界限，對我們的核武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朝鮮已經在他憲法中宣布自己是擁核國家，但新法律超越這個範圍，規定如果發現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攻擊他們，朝鮮就會動用核武。根據非營利組織原子科學家公布的最新估計，朝鮮可能已經生產的裂變材料足夠製造45-55枚核武器。針對朝鮮危機，美國國務院在8號發聲明，美國和韓國將在16號舉行雙邊延伸威脅戰略和磋商小組會議，商討朝鮮半島和印太地區和平和安全。 朝鮮在2019年退出了同美國的核談判。2018年6月，金正恩和川普首次會晤時簽署了一份簡短聲明，同意努力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觀察人士說，朝鮮似乎正準備第七次核試驗。蘋果發布 iPhone 14系列，有衛星連接功能，兩年免費。在星期三，蘋果公司舉行一年一度的秋季新品發布會，推出四款重量級產品， iPhone 14系列、Apple Watch Series 8、最新的高端 Apple Watch Ultra 和最新的 AirPods Pro 耳機。 iPhone 14是發布會重頭戲，非常搶眼，令果粉驚喜，它實現了傳說中的衛星連接功能，所有 iPhone 14都可以直接連接衛星，用戶即使到了沒有信號的荒山野嶺，都可以通過衛星發送求救訊息。蘋果說將在11月在美國和加拿大推出衛星連接服務，計劃兩年內免費，這個對戶外運動愛好者來說是個巨大福音。同時 iPhone 14還可以檢測並發送交通事故，自動撥打911，自動聯繫用戶的緊急聯繫人。再有就是 iPhone 14美國版取消了實體 SIM 卡槽，使用虛擬 eSIM， 方便用戶更換營運商。 iPhone 14還升級了 5G 功能，下載速度更快，新手機有這麼多新功能，價格沒有上漲，還是從799美元起。不出意料的話，銷售一開始將會出現一輪搶購潮。另外，蘋果還發布新一代智能手錶，叫 Apple Watch Ultra， 是高配版的智能手錶，起價799美元，它的屏幕更大，電池續航時間更長， GPS 精度更高，全新外觀，邊緣呈圓弧形，它還增加一個用於自定義操作的按鈕和戴手套都可以使用的錶冠。再有就是一款升級版 AirPods Pro 耳機，比上一代有更好的降噪音功能，一次充電可用6個鐘頭，可以用 Watch 手錶的充電器充電，價格同以前一樣249美元，9月9號開始接受預訂。在9號，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證實，他和蘋果公司就使用星鏈太空網際網絡支持 iPhone 衛星通訊功能進行過談判。他在推特上說，兩間公司進行了充滿希望的對話，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手機軟件和硬件適應天機信號，而不是讓星鏈純粹模擬蜂窩信號，那從太空到手錶實現閉環聯繫將會發揮最好效果。與此同時，最近美國衛星通訊公司 Globalstar 在提交的監管申報文件中說，它已經和蘋果達成合作協議，充當蘋果衛星通訊功能的信號營運商。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